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块地是空地吗？这块地一定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如果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话，那么神要有另外一个应许，我要使你的后裔不只有一个，而且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地上的尘沙你可以看出来你眼前所看见的一片的地，但是问题就是说，只有尘沙，如果都是海边的尘沙的话，那只有尘沙能够布满这块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等到那一天实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不是终于实现了吗？那其实最后你追踪到九，追究到最后，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不是神当初对亚当的旨意就这样。如果亚当不犯罪，如果亚当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前，因为他伏在，所以他就为神收复了所有失去的领土。这就是为什么神用那个比天使更微小的人来对付堕落的天使。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大卫，他现身说法，他自己比歌利亚微小一点。现在不是战士对战士，现在是牧人对战士。他只用牧人囊里面五颗石头里面的一颗就解决了对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听见说大卫杀万外。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看大卫就可以坐在宝座上。什么时候大卫坐在宝座上，你就记得大卫杀万外。但大卫是怎么杀万外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是他自己的诗篇解释了他自己的一生，而且同时告诉我们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其实呢这是神永远旨意的故事，当然从创世第一章第二章一直下来的嘛。所以你怎么能说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可以把这东西丢掉，是不可能的。你缺一环都不可以，缺一环你就不懂得了，缺一环你就不会，就不明白了。那么难道说今天神一天到晚给我们看也只是异象吗？你知道如果光是异象，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流于幻想。很多人一天到晚做梦，你知道约瑟也做梦，那他的哥哥们说，哦，那个做梦人来了，明白吗？我们也做梦，但是我们的梦不会实现，约瑟的梦会实现。我们说要做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做，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要像 Bill Gates， 有的到人到现在还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的目的不让，不光让约瑟做梦，而且他的梦要实现的。所以梦要实现，不要忘记，如果要梦要实现，就是梦变成他的天职。梦如果变成天职的话，那你看见说约瑟不止做梦，而且约瑟呢有四件的衣服。起头呢你看见是彩衣，没有想到彩衣变成血衣，那情何以堪。然后到时候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做了人的奴隶，结果好了，那个主人的太太要欺负他，那结果他就把衣服丢在那个主人的手里面，你看这是奴衣。然后呢然后最后呢你就看见囚衣，他后来被列在罪犯之中，然后最后等到他被做宰相的时候，他穿上了细麻的衣服。你看他四件的衣服，你可以看得出来，达到荣耀的途径当然是经过十字架。所以梦的实现是什么？梦的实现是意象再加上十字架，就变成了我们的天职。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就不再是光是梦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测不透的意丰富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从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的，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如果要不能一天到晚只在意象里面，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工作才可以。那个工作是什么呢？那就是下面圣经对保罗，是神对保罗所说的，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是你的呢？现在亚伯拉罕要做一件事，亚伯拉罕做了这件事以后，所有他的子孙都跟着做。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读这段事情，你根本就不会读约，不懂得约书亚怎么回事。你以为约书亚之神说了一句话就算了，不是的。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原则，凡是你要享受这块地，你要得着这块地，要征服这块地，你不能一天到晚做梦，没有的。你走这个路，这条路有的人会迷路的，你走这条路你会碰到荆棘和激励，这代表什么？代表崎岖的道路。但是虽然崎岖的道路，经过这个梦加上意象加上十字架，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天职的。然后亚伯拉罕可以告诉你说，每一寸土地他都走过，每一个地方他都经历。所以弟兄姊妹，神说亚伯，他带领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地，你觉得是夸张？一点都不夸张。所以现在你懂得了，走遍迦南地就是经历迦南地。感谢主，迦南地应该给我们享受，迦南地应该给我们这个享受，而且给我们承受的。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你怎么叫这块地不光是梦，而且不光是梦，而且不光是梦幻的地，而且就是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说你要纵横，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地赐给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最少要从但走到别是巴。所以感谢主，从现在开始他仍旧在那里挪移帐篷，但是慢慢的就发现他不是跟随羊群角度走，现在是根据神的旨意，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他放在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既然是要从但到别是巴，所以起码现在他的脚中慢慢往别是巴挪移。所以先到下面一站就叫做希伯伦。那希伯伦什么意思呢？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的意思。那么在那里你看见他就和神有许多的交通。但是我们知道说希伯伦是个山地，你知道，你都知道代表艰难。而希伯伦呢，上面很明显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看见里面探子回来告诉我们说那是个吞吃居民之地。所以你看见那些巨人，看那些伟人，你的心就消化了。所以以色列人就飘离在旷野，就是因为这个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如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纵横纵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不是跟着羊群走能走，是跟着神的旨意走的。如果从但到别是巴的话，这条路再艰难，你再走到亚拿族的门口，你再觉得自己大蒙，你也得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希伯伦代表艰难，但希伯伦也代表在苦难里面能够交通于基督的苦难，那因为这个缘故能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你能看见说所有的苦难原来是化妆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第三座的祭坛，当他逐着第三座祭坛的时候，他自然的就与神有交通。当他与神有交通的，他就听见一个消息，那个消息什么呢？就是他的侄子被掳了。因为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呢，这个四王是常胜军，是远征军，是代表索多玛，是代表这个亚，这个代表这个巴比伦跟这个波斯那边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要来攻打五王，应该很容易把五王打下来的。但是你知道结果呢？后来他的侄儿被掳了。那他一听见这个消息，那就是因为他与神交通。一个真的与神交通，他忘记。他该忘记，他应该记得他的侄儿怎么亏欠，他应该记得他侄儿怎么伤他。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说好了，现在他果然落在神的手底下，现在你看他要学他的功课，让他好好学，他还年轻嘛，让他多学几个功课。弟兄姊妹，不能的。你看这个时候二话不说，亚伯拉罕率领318个人，不是正规军呢，去追赶敌人。他从来没有坐下来算算，敌人是正规军，敌人乃是代表索多玛，乃代表常胜军，远征军也是代表巴比伦，跟这个波斯那边的军队。那弟兄姊妹，今天亚伯拉罕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所以那一次很惊险，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呀，背后的是撒旦。背后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一场战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要拿这个拿这个 罗德做诱饵，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因为他爱弟兄的缘故，自自然然就回到了幼发拉底的那边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件事没有发生以前，你知道后来撒冷王出来解释，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其实是索多玛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战争。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是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干预的话，你看见说这个爱弟兄的心很自然就变成他的网罗，很自然就把他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了。但是感谢神，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出来干预。那不光如此，他表面上是爱他的弟兄，是爱他爱这个爱罗德，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不知不觉做了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他追敌人一直追到什么地方，追到蛋。为什么追到蛋呢？圣经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说从蛋到别是巴，这就是整个的迦南，你讲到迦南的长度是从蛋到别是巴的。所以亚伯拉罕如果走遍迦南美地的话，他最少别的没有，起码迦南的长度他应该懂得，他应该经历过迦南长度怎么样从蛋到别是巴。那么这个长度有多长呢？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他经历了，他怎么经历的呢？他事先没有说现在我要经历迦南美地，所以我现在到最远北的地方，就没有，这都不是他的计划。他只知道爱弟兄，在交通里面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吗？现在他觉得机会来了，现在是他该忘记所有的时候。虽然别人伤他，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带着318个人就去追赶他的敌人。他起头不怕，等他回来以后，你读15章，圣经说亚伯拉罕害怕，神告他说你不要怕，现在痛定思痛，果然害怕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是要他纵横走遍这地，是不是有板有眼的，好像你先第一步第二步？不是的，他的经历很简单，你爱弟兄，你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到了蛋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若要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不要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神告诉我们要走第二里路，神告诉我们说要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弟兄姊妹，你要顺服，你不要在那挣扎，一面你经历蛋，另一面你也经历别是巴，一面你看见玫瑰，一面看见玫瑰上的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经历这些的时候，好像你学了许多的功课，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你与主有交通了。今天难处在哪里呢？你的难处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主不知道。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希伯伦与主有交通的话，你看见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感觉都倾吐在主的面前。你受了委屈了，你被压制了，你今天有一个遭遇，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面孔，你来告诉主。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圣灵会对你说话，圣灵会对该隐夫人说，那个是你的佣人，你佣人欺负你，你不必背十字架了。你照理来讲，你把它辞掉，有什么十字架好背的？从来只有这个佣人背十字架，没有主人背十字架。很简单，一句话就把它打发走了。但是现在呢，是我们的主告诉这个该隐夫人说，你要接纳他。现在是我特别为你预备，所以他就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他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主。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欺负他的这个佣人，慢慢就从主人身上看见主人，主与他同在，慢慢他就改变过来，就改变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经历迦南的长阔高深，你看这个路是这样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了，亚伯拉罕怎么从但到别是巴呢？现在我们知道起码但走到哪里呢？走到耶路撒冷，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撒冷王出来迎接他嘛。还有最少走到哪里？走到希伯伦，不是吗？不过这一次他经过耶路撒冷，三国家门不入，他没有亲自到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的。所以后来第四座祭坛，慢慢他就往南边走了。南边走的时候呢，他呢起头 挖了一口井，他称那口井叫别是巴，巴就是井的意思，别是井的意思，是巴就是盟誓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和非利士人中间有一个盟誓，所以有了一口的井，那么那个地方很自然就挖了一口井，而且种了一个垂丝柳树。但是就在那个地方那一带，那个时候以撒已经生了，然后神有一句话对他说，你要带着你的以撒，你所爱的以撒，走3000的路程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所以请记得，就在那一带快到别示巴的时候，他听见了这个呼召，明白吗？所以好不容易从但走到别示巴，快毕业了不是吗？如果快毕业了，那现在应该你工作应该整个迦南美地走完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光是那块地，还有就是那个伊甸园，还有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神所得罪要这块地同时是耶路撒冷的话，那么现在你知道亚伯拉罕需要学一个功课，只有亚伯拉罕经历那块地以后，然后现在他可以进一步的。所以神第二次呼召他，这一回不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家，不是，你看见吗？神已经呼召他离开了谁呢？离开了罗德，这个他懂得。神又叫他离开了以实玛利，他也懂得。但现在最不懂得的，神要他离开以撒。以撒既然是神所生的，既然是恩典，生以撒是神的旨意，献以撒会是神的旨意吗？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听见了呼召，结果从哪里呢？就从走了3天的路程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回他所看见的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地，在那个山上。没有多久，你看他的儿子要烧成灰，那3天他一点后悔都没有，他爱神过一切。其实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要以撒，所以神称他做试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如果神不要亚伯拉以撒的话，神到底要谁呢？所以很清楚，真正神要的那是亚伯拉罕。等到亚伯拉罕真的很放手把以撒放在神的手里，神就知道说他没有留下一样好祝福给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奉献的最高峰。奉献的最高峰就是你有一样东西是摸着你的命，摸着你的根，你怎么样都不能放的，因为你一放就没有了。弟兄姊妹，明白吗？本来我们知道说以撒根本就不是他要，以撒根本是应许来，不是他要来的，明白吗？他最多能生的是以实玛利，他生不出以撒来的。那现在神又要以撒，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把以撒给他。所以请记得，就是因为他走了那条路，那条路就是第一次在历史上西安的大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第一次走西安大道，从哪里呢？从这个靠近这个别示巴地方一直走到耶路撒冷。那一次因着亚伯拉罕的奉献，请记得从此以后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都走那条路。亚伯拉罕手里带，亚伯拉罕所带的是以撒，而且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所带的是迦南的土产，是迦南土产里面最好的，也都是他们手中以撒。他们不能空手来朝见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他的后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叫那个城叫什么？叫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就建造成功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当耶路撒冷好像一点影子都没有的时候，神怎么建造耶路撒冷？神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亚伯拉罕如果有奉献，亚伯拉罕如果肯让以撒走，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你知道那个城已经诞生了。所以慢慢经过历史的演变，你看耶路撒冷城就建立起来了。最后你看见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个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也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却远远看见欢喜迎接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自从亚伯拉罕他遇见了撒冷王 以后，他看见说原来今天的战斗对立乃是耶路撒冷和和巴比伦的对立，你看见他就明白过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愿意让他儿子走，他愿意舍下他独生的儿子，为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最后你看见吗？神的旨意能够完成。所以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神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他，所以他很有信心呢。他跟那几个佣人说，我跟童子去拜一拜就要回来。为什么？他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和以撒回去就住在别是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等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从但到别是吧，住在但不稀奇，你一定会选择住在但，因为那里有水活泉，那里有从山上流下来水，那里有黑门的甘露，每一个人都喜欢住在但。但什么时候你能够住在别是吧，那证明说你真的被带到属灵的高峰。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亚伯拉罕的一生，果然是从但到别是吧。然后你看以撒的经历，看雅各的经历，以撒经历跟雅各历史到的最高峰的时候都是在别是吧。所以别是吧呢，乃是一个人成熟的时候，一个人在这里不只看见乃这个动物的进化，也看见植物的进化，来看见生命的进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乃是指的基督彻骨的丰富，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得着安息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亚伯拉罕怎么得着，怎么经历迦南美地。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确经历，他不止有意象，而且他有经历，那个经历可以说一步一脚印。我们从他的圣经的记录里面知道他从但走到别是吧，但是从神自己的话说，神带领他走遍整个的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每一寸每一个脚印，亚伯拉罕说我都走过，我都能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你不要觉得惊讶，这里不像这个，不是法国，没有高山，没有阿尔卑斯山，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也不像中国长江大河，没有，最多就是尤弗拉底，最多就是约旦河而已。所以你在那里所看见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幅画，但是不要忘，这是神千挑万选的，这是万国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心目中的目的告诉我，要给我们看基督呢特别的丰富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怎么样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怎么叫做属灵的征战，这些我们都不懂，但是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就全部懂，就明白过来了。那不光这样，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虽然走遍各地，但是我们要问，亚伯拉罕能经历能享受的地有多少呢？明白吗？他能不能说我在这多久留一点？不可能。你在这里多久留一点，在别地方就少久留一点。所以他每个地方只是点到为止，如此而已。所以他如果在伯利恒，他就不能在拿撒勒；他如果在这个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够在拉吉，很清楚的。所以亚伯兰跟他的妻子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到底是个人的经历，明白吗？所以现在需要什么呢？需要个团体的经历。等到他的儿女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等到这些沙真的布满整个的地，你的脚掌所踏之地的时候，那现在我们可以说终于亚伯拉罕的梦完全实现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不光是个人的，现在是团体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他不甘愿只做独生子，做独生子他是父怀独生子，是没有疑问的，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我还记得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呢，我父母告诉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后来又生了六个兄弟，我一共是七个兄弟，但是我还没有生下，还我父母还没有生下其他六个以前呢，我是独生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家的后院整个龙眼树都是我的，因为我坐在龙眼树上吃龙眼的，所以这个通通是我的。但等到后来呢，我们到了台湾，到了中心新村的时候，妈妈的从市场里面买了七根的香蕉， 我们每一个人只分到一根香蕉。所以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吗？今天我本来是整个的龙眼树，现在呢，我只能够这七根香蕉里面只分到一根的香蕉。所以你就知道，做独生子跟做长子有何等的不同。但是感谢主，你有没有听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率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面去。然后，如果磨成神儿子，如果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的主能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独生子在他的身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这是哥罗西书。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会有这个什么呢？会有这个以弗所书呢？因为讲到基督只讲了头，讲的丰满讲的头，讲的智慧讲的头，讲到才干讲的头。但是不要忘记，今天那个头里面的智慧怎么样能够得着完全的发挥呢？你看一个人坐在钢琴旁边，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才子，他头里面的丰富一下子就指挥，一分钟之内能够弹能够有2000个动作，因为他看见最少2000个豆芽菜的符号，然后呢马上他各方面都要有配合。那最后弟兄姊妹，最后你所看见的就是因为他有个身体，就把他头里面的丰富把它完全的发表出来了。所以难怪爱因斯坦见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是提琴家，小提琴家，等到他演奏完了以后，爱因斯坦过去祝贺他，他说，孩子，我又一次从你身上看见宇宙中神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知道叫一个爱因斯坦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能够感觉到神的存在呢？不要忘记，那个提琴家不光有个头，不管他头里面有多丰富，你知道我们两个耳朵中的头啊，那实在说来是个宇宙啊。所以不要随便说你跟一个猴子站在一起，猩猩站在一起，表面上差不多，对，有的时候你还没有他高，那么这个四肢都差不多的，但是在两个耳朵中间是不一样的。两个耳朵中间，你看见吗？我们的脑子乃像整个的宇宙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丰富，头的丰富是太大太大的丰富。所以小孩子可以告诉你，就五颗花生米，这六颗花生米。这个猴子呢，只会告诉你这是多的，是少的，几个他不会。所以你就知道说，就在两个耳朵之间，这个头是等于像一个宇宙。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今天没有一个钢琴家在那弹钢琴，没有一个演奏拉提在那拉提琴，我们怎么知道他头的丰富？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弟兄姊妹，神有两个宇宙，一个宇宙是物质的宇宙，是科学家们一直研究的宇宙，还有一个宇宙是个属灵的宇宙。那弟兄姊妹，今天2000年前基督已经来了，那个基督所有的丰富都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有形有体，所以他道成肉身，你就有形有体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主升天以后，他就借着我们这些奥秘的身体，他仍旧在地上行走，仍旧在地上行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神主怎么借着玛利亚的身体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他升天以后，他就借着教会的身体来遵行他的旨意。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请记得，一面你看见基督的丰富，另一面你也看见教会的丰富。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见的是头的丰富，没有疑问他是头。但是呢，这个头里面有多少的丰富，你看他有多少的子孙。所以等到他的儿女们真的上山下海，充满整个的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要说，我当初的梦本来在亚当身上实现的没有实现，在这些人身上实现，那最后果然在教会实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教会叫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果然没有把撒旦捏死，神是叫教会比天使微小一点，结果当教会伏在神的脚前。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如果伏在他的脚前，万物伏在我们的脚前，我们不是率领万物来到神的脚前吗？ 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神的脚前。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整本这个约书亚记最中心的目的，就是说当你看见许多的事应验在子孙身上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那个丰满。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是丰富，但是在子孙身上看见的是丰满，在基督身上看见的是丰富，在教会身上看见的是丰满。所以教会乃是个盛装丰满的器皿。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基督的爱怎么样的话，那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他的爱有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深，何等的高。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迦南美地所告诉我们的。好了，感谢主。现在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年几百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曾经做了个梦，就在他睡着的时候，神和他立约。本来呢，应该两个人都从寄生的这个所排列那个中间的走道一同走过去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两边都签约了。但那次你看见神让亚伯拉罕睡了，什么意思呢？只有神的火把从那个中间经过，换句话，神签了字，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所以这个约是片面的约，是永远的约，是没有条件的约。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件事情里面，亚伯拉罕知道了几件事情，等一等就解释了约书亚书。否则的话，约书亚书你不会懂得的。你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为什么亚伯拉罕睡着了，他睡着了一面来讲他没有签那个约，证明说那个约是永远的约。那另外一方面，你就能明白有很多地方在你读约书亚记读不懂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想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的。但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你里面就清楚。所以你看，你这个链子从来没有断过的，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到约瑟的骸骨，然后约瑟的骸骨和约书亚同行，和约书亚的父亲同行，和约书亚的祖父同行，然后最后他们把约书亚的骸骨就葬在世界。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世界？世界不是故事的开始吗？也不是故事的结束吗？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只有约书亚能够写约书亚记，因为这里面所有这些事放在一起都不会是偶然的。你看见说约书亚的的确确是承上启下的一卷书，一点的疑问都没有的。好，我想呢，现在也许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